如果你和我开始列出一些重要的圣经主题和神学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与今天的基督徒和现代教会相关，其中可能包括各种神学主题，如圣经、教会、罪、末日、神、人类和圣礼，比如洗礼和圣餐。如果我们再添加一些旧约中特有的内容，比如割礼仪式，我们的兴趣可能很快就会消失。这些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尤其是在我们听到保罗说，如果我们受割礼，基督对我们毫无益处，并且我们将欠着行全律法的债时，参考加拉太书五章二到三节。但是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中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向我们解释了亚伯拉罕的割礼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四章十一节，保罗在这里说，罗马书四章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这里的他指的是亚伯拉罕，作为他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这里说割礼是因信称义的印证，目的是让亚伯拉罕成为所有信徒的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因信称义在前，割礼在后。有趣的是，因信称义这个词是我们熟悉的在新约中用到的术语，但是保罗却把它联系到在旧约中亚伯拉罕所受的割礼。称它作为因信称义的印证，虽然割礼在新约下已经失效了，但其意义与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在神眼中因着信心得以称义的身份息息相关。我将简要地探讨割礼的意义，并它如何预示并预表基督的事工，以及它如何作为一种神赐给我们的恩典的方式，类似于洗礼的圣礼，就像我们今天做的婴儿洗礼。所以第一点是，割礼是一个标志。当神命令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在创世纪十七章中受割礼时，并没有解释原因或其意义，只是命令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都要受割礼。许多人尝试解释割礼的意义，首先，尽管所有这些解释可能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我想从基督的事工中找到它的意义。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中，神使蛇和女人之间，以及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之间彼此为仇。然而，女人的后裔将伤蛇的头，而蛇的后裔将伤她的脚跟。这里的应许是指着一个单一的男性后裔，即后裔。他将来解决罪的问题，并打碎引诱者撒旦的头。女人的后裔指的是将要来的弥赛亚。 作为这个应许的标志，神用皮衣代替了亚当和夏娃用来遮盖他们赤裸的无花果叶，象征着神提供了他们无法自己提供的遮盖。这种遮盖象征的意义是赎罪，其希伯来词意为覆盖。这种有象征性的对我们十足的罪和羞耻的遮盖，需要通过一只动物的死亡流血来提供皮衣。在创世纪十二章中，这个后裔的应许并被传给并通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呼召，离开他的本地，前往神指示他的地方。神应许他将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知道，在亚伯拉罕收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他还并没有儿子，但神应许他使他成为一个大国，预示着将要出生的一个孩子，他将成就神的应许。然后我们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中找到一个关键点，他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一声明与十五章五节中的后裔的应许有关。十五章五节说，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神在创世纪三章中就预言的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这里把这个应许的后裔，关于这个应许的后裔的应许给到亚伯拉罕，意味着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明确与后裔的应许联系在一起，且最终的对象就是基督那位弥赛亚。在这种背景下，神在创世纪十七章中命令割礼作为立约的标志，并以重生后裔的应许开始。请大家打开创世纪的十七章，我们从第九章读到第九节到十四节。创世纪第十七章九到十四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阿们。这里割礼是作为一个立约的证据，我们可以从第十一节看到。割礼的标志与神的约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不受割礼被视为破坏神的约。 从十十四节可以看到，那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卡尔迪尼克说，我们可以看到立约标志的本质与后裔的应许密切相关，因为割礼实行于应许的后裔所出的地方。我们不能将割礼与神的永约分开。如果我们认为神的约重要，那么我们也不能轻视其标志或者其证据。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割礼并不是受割礼者得救的保障，但是不行割礼被视作违背与神之约的行为。记得在这里，割礼是施给出生八天的婴孩，他们在那个时候还不能因着信心把自己带到神面前。其次，在旧约中，立约需要动物流血，立约需要杀一只动物。作为一个流血的立约标志，割礼也反映了创世纪三章中的应许，即后裔将会遭受暴力，被伤脚跟。这个标志象征着后裔将被打伤，而神的子民也将因此得以遮盖。第三，有两种割礼。第一种是成人割礼，亚伯拉罕是一个成年人，在神命令他受割礼时，他凭信心行事。因此，割礼的标志成为他因信那所应许的后裔而被称义的印证。第二种是婴儿割礼。作为成人，接受这个标志实际上是一个例外。神命令亚伯拉罕的子孙们在出生后第八天受割礼。所以在以色列的民族中，除了亚伯拉罕他自己是在成人的时候受的割礼，其余的所有人都是在出生的第八天的时候就 接受割礼。这决定性的表明，这个标志象征着神的主权应许，而不是任何来自人的意愿。随后，以实玛利和以扫的割礼表明，这个标志并不能保证应许的实现。换句话说，割礼不是受割礼者得救的保证。在旧约中，受割礼的以色列人并不就等于是神的儿女，割礼只是他们与神立约的标志，但并不是他们得救的保证。另一方面，女性被排除在标志之外，但并不排除在应许之外，这表明祝福不依赖于割礼的标志。第四，割礼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中原始福音，也就是旧约圣经第一个福音预言，关于女人的后裔的预言。割礼是这个原始福音的标志，这个应许是从许多的后裔中应许的那一位将要来临，那位隐藏但将被显现，将被打伤但将得胜。 歌里是神与他的子民所立约的标志。他提醒旧约中的每一代神的子民，后裔的应许仍在历史中运行，歌里就是这个应许的标志。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四章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首先保罗说亚伯拉罕的割礼是他未受割礼时因信得称义的印证，所以第二点是关于割礼是一个印证。亚伯拉罕对应许的后裔的信心记载在创世纪的十五章，也就是在他受割礼之前。我们刚刚读了，在他的受割礼是在创世纪的十七章。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八到十节中澄清，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此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在被神因着信称为义的时候，他还没有受割礼，在受割礼之前他就已经被神算为义了。在亚伯拉罕的经历中，割礼这个标志是作为他因恩典而已具备的属灵生命的印记，他通过神赐的信心得到这个应许，而不是通过割礼这个外在行为。一个人可以有这个标志，也就是割礼，而没有祝福的实质，也就是因信称义，这证明割礼不能救他。就比如以扫在旧约中，我们知道以扫也是受了割礼，但他并不是神的儿女。然而一个人可以通过割礼确认祝福的实质，因为割礼在信心之后就像亚伯拉罕，因此割礼不是称义的手段，而是其印记。其次，在亚伯拉罕的经历中，实质的得救信心在割礼的标志之前，而割礼成为已经给予的恩典和已经表现出来的信心的印记。但亚伯拉罕是一个例外，绝大多数接受这个标志的人是在第八天受割礼的，这时他们还不理解也不能表达割礼所要印证的得救信心。换句话说，标志几乎总是在成为因信称义的印记之前被给予的。如果他确实成为了这样的印记，标志和印记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种理解打开了一个关于割礼目的的全新视角。只有在亚伯拉罕的情况下，割礼才成为已经存在的得救信心的印记。对于在他之后出生在约中的所有人，割礼作为神的呼召，邀请他们接受亚伯拉罕对应许的后裔的同样信心。割礼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福音的呼召，这个身体上的标志旨在在良心中起作用，呼召所有受割礼的人行在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信心中。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创世纪以外的书中，割礼几乎总是被用来作为应用于心灵的东西，是得救信心的隐喻。 知道犹太人的受割礼的孩子相信神之前，割礼的标志不能成为因信称义的印记。在这里我们发现，我们的浸信会的朋友们对我们是件婴儿洗礼的误解。在1689年浸信会信条第29章第一段写道，洗礼是新约的圣礼，是由基督耶稣所设立，作为受洗者与基督在他的死和复活中的团契的标志，作为他们与他联合的标志，作为罪得赦免的标志，并通过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果新的生活。在这一段中并没有一个词提到印记，相反他说洗礼是与基督团契的标志。我不想相信这些朋友相信通过洗礼可以重生，或通过洗礼可以得救。同时我也见过许多在过去受洗的人，尤其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受洗，但现在他们已经成年却否认基督。我们能说他们因为受洗而与基督有团契吗？唯一的答案是否定的。很多人在他们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受洗，但是他们却并不记得他们有真的承认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做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各位的救主。所以说受洗并不是他们可以得救的保证。这个答案验证并确认了我们所称的婴儿洗礼。婴儿洗礼是一个标志，必须通过承认耶稣基督为他的主来印证他的因信称义。婴儿洗礼并不能拯救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在婴儿时期受洗的年轻人需要在大约15岁时承认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个人信仰，这通常被称为坚信礼或确认信仰。这个年龄限制可以由当地会众自行调整。我们知道在犹太民族的传统中他们的孩子在大概12岁的时候需要在众人面前承认他们是犹太人，类似就是在10多岁的这个年纪，在婴儿阶段受洗的那些人们要确认他们个人的信仰。第三，真正的割礼是属灵的。神在《申命记》10章16节中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将割礼的应用与 将割礼应用于心灵的意象是对谦卑悔改信心的呼召。通过割礼的意象，神呼召他的子民接受标志所要印证的实质。他根据他们的割礼呼召他们凭信心而行，活出其，也就是割礼这个标志的意义。同时，心灵的割礼被视为神的主权行为。摩西在《申命记》30:6中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将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得救的信心既是命令，也是应许。是他们被呼召去做的命令，但也是只有神才能赐予的应许。这个福音的呼召呼唤他们相信，并且是神赐予得救信心的主权工作，都表现在后裔的应许中，以割礼为象征，并最终在基督里得以实现。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摩西在《申命记》中对话的对象是那些在旷野出生、未受肉体割礼的时代。他们直到进入应许之地后，在《约书亚记》5中才受了割礼。我们可以看到很有趣的是，这些没有受到割礼在旷野出生的这一代以色列民众却进入到了应许之地，而在他们之前的一代人虽然在旷野因不忠而死，但他们却受过肉体的割礼。这两代以色列人表明，一个人可以有割礼的标志而没有得救信心的实质，也可以有得救信心的实质而没有割礼的标志。但割礼的身体标志始终作为外在的呼召，邀请人接受内在的实质，即对神和应许之后裔的真实信心。割礼是一种需要以真诚和不断增长的信心去回应和改进的东西。总结这篇概述，割礼是应许之后裔的标志。自创世纪3:15以来，它一直是福音的核心。割礼进一步作为对信守应许的神和他应许会差派来的应许之后裔的真实信心的印记。接受这个标志通常是在婴儿时期，因此这个标志的功能是呼召人们接受并培育他所要印证的得救信心，就像亚伯拉罕的情况一样。接下来我们讨论新约的洗礼。转向新约，许多经文可以用来理解婴儿洗礼的实践。然而一段经文强调了割礼和洗礼之间的过渡，另一段经文强调了他们之间的连续性。第一段经文是在哥罗西书2:11-14。哥罗西书2:11-14，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我们可以仔细的来关注这一段圣经来讲解的什么。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也是那受割礼的人，但这割礼不是人手所行的，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功，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阿们。首先在这段经文中，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受了割礼，不是外在的，而是按照割礼的真正意义，即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那些在基督里的人被称为在他里面受割礼，这就是说通过他的经历，割礼的真正意义被印证在所有信徒身上。他的经历指的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在地上所做的工作。其次，属灵的割礼导致脱去肉体的罪，这一行动发生在归信时，消除罪性原则及其罪恶思想和行为的罪责、刑罚和污秽。第三，属灵割礼的方式是基督的割礼，基督是执行内在割礼的那一位，他成就的工作应用于我们的内在之人，因此信徒被称为真受割礼的人，正如腓立比书三章三节所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第四，当他开始谈论新约的现实，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并一同得生时，保罗立即将意象转换为洗礼，洗礼象征与基督的合一，在父所赐给他的新生命中，也就是在他里面。先知预言用水洁净的意象，作为圣灵影响下的新生命的标志。谈到新约，神在以西结书36:25-27中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典章。这就是我们可以在哥罗西书二章中看到的关于一个完美的洗礼圣礼的描述。在旧约中，关于水的洁净意象经常用到洒这一个词，就比如说在25节我们看到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或者用到泼到这个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中， 尼哥底姆并没有看到以西结书中水、新生命和圣灵工作之间的联系。正如我们的救主所指出的，这一意象对以色列的教师来说不应当被忽视。以西结提升了割礼的意象，神并没有说他要割去他们的心，他说他要用水洒在他们身上，赐给他们全新的心。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中，保罗连接了相同的意象，并看到他在洗礼中得到实现，作为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的标志。他在讲述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叙述中，从基督的死过渡到他的新生命时，并列了割礼和洗礼。因此，割礼是预示的基督之死的标志，并且是所有相信应许之后裔的人的真实信心的印记，而洗礼是赐给基督和所有在他里面的新生命的标志，也是那些真正相信的人新生命的印记。割礼预示着他的死亡，而洗礼象征着新生命，但这两个标志都指向基督的工作。我还必须说，故意拒绝受洗是心灵未受割礼的标志。我们受洗是顺服神的要求，再来强调一遍，受洗并不能使你得救，但如果拒绝受洗，即便你承认你宣告说自己是基督徒，但这却表明了你对神的不顺服。神如何使用这些标志作为人们生活中的恩典方式，割礼和洗礼在某种程度上更相似而不是不同。立约的标志旨在使福音的呼召变得个人化和充满激情，它们是我们身份以及我们被召成为何种人的持续提醒。在旧约中，割礼的标志通常是在信心实质表现出来之前给予的，因此这个标志成为呼召人们接受割礼的实质，即相信主和他的话语，并且在信心中与他同行，即心灵的割礼。在新约中，随着福音在全世界的传播，许多人会先相信，然后接受洗礼的标志作为信心的印记，但这个约仍然是给信徒及其儿女的，正如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九节中所明确指出的，当成年人信主时，他们的家人也在《使徒行传》中一同受洗，就像亚伯拉罕被命令为他的家人行割礼一样。我们恩典的神喜悦通过家庭这样的方式来建立他的教会，因此在新约之下，许多人已经并将继续在婴儿时期受洗。按照新约的更美之处，标志已经不再被限制排除信徒的孩子，相反它扩展了 到包括信徒父母所生的男孩和女孩。这里主要是说，因为在旧约中的时候，这个标志只限制在男孩身上，但是在新约中已经不再限制性别，它已经扩展到了包括父母信徒父母所生的男孩和女孩都可以接受受洗婴儿洗礼。第六，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使徒将洗礼描述为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尽管这一直是一节难以理解的经文，而且对于它的意义和最佳翻译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但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洗礼的外在标志旨在对接受者的良心产生作用，借着这洗礼使我们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克莱顿威廉姆在从割礼到洗礼一本书中讲到说，彼得将有无愧良心寻求神描绘为一种洗礼的责任。当约中的孩子们受洗时，他们特别被呼召在良心发展过程中相信基督，因为基督的要求已经通过洗礼加在他们身上，正如以色列受割礼的男子被神呼召去对他们的心割礼。今天的约中孩子们也被呼召在神面前在良心中受洗，不仅仅依赖圣礼的外在标志，而是以无愧的良心去寻求和培育真实的救恩信心。这是所有接受标志的人，无论是婴儿还是成人的洗礼的责任。但再一次，关键在于这个标志旨在通过圣灵的工作对心灵和思想产生作用，这也是它被称为恩典方式之一的原因。这一段是说，受洗是一个外在的标志，但这个标志的意义是要印成为我们因信称义的印证，成为我们去寻求神得到真正救恩得救信心的实质的一个印证，所以这个标志和印证缺一不可。总结这篇信息，自亚伯拉罕时代到这个时代的结束，令人惊叹的是，神始终为他的百姓及其儿女指定了立约的标志。这些标志不是为了神的缘故，而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们为了我们的安慰和确据，以如此可见的方式，将基督的工作及其祝福标志和印证给我们。但立约的标志也为我们的劝解而设，旨在以恩典的方式在神面前对我们的良心产生作用。无论是在婴儿时期还是成年后受洗，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经常在祷告中反思自己的洗礼，因为它不仅仅是过去的一个时刻，更是生活中的恩典方式，以及在信心和良心无愧中与主同行的终身呼召。 J.J. 沃斯将洗礼描述为对基督徒逐步成长和服侍的义务。他接着说，我们一生只出生一次，但我们每年都庆祝生日，我们只受洗一次，但应该记住我们的洗礼，体验其意义，并在生活中逐渐践行其内涵。按照《大要理问答》这本书中的说法，我们的洗礼是需要改进的，即在我们的生活中对其做出回应和行动。问答中说，我们通过以下方式使我们的洗礼更真实有效。引用其中一部分说，我们从基督的受死与复活中得力量，我们是受洗归入他，使我们在罪上死，而神的恩典又使我们活过来。我们尽力凭信而活，彼此以圣洁公义相交，正如那在洗礼中把自己全人归给基督的人。或许最后那句话是对我们的洗礼意义以及我们如何每天在生活中应用和使它更真实有效的最好描述。我们已将自己归给基督，通过受洗归入他，我们不再是自己活着，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受洗是我们的一项特权，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